flow 或者我们做播客这一块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现场的展演部分会有戴耳麦，你会带着很多人去讲，对吧？不仅是评委，因为现在下面还坐了很多人来看你的比赛的。当我在那个广播里面或那个扩声器里面一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在做播客，是感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感觉很熟悉。那这一个感受又让我自己在展演的过程中非常的放松自如，我是蛮享受的。
然后我们两个就嘟嘟囔囔了半天，就是在责任认定上面，然后就搞了半天，反正就是一开始谁也不想承认错误。
我会想说，星巴克也要来参加比赛吗？
不应该就是把星巴克看作觉得呀，它就是一个商业咖啡，它没有任何学习的地方。我觉得不是的，这个是我通过 Moon， 我觉得它特别让我感觉到特别激励我的榜样。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相熟的人，然后又因为咖啡，然后有这样一个人，愿意说，哎，我来帮你吧，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天哪，这怎么可能呢？就是你想要做一个咖啡师简单，你想要做好一个咖啡师很难。
嗨，欢迎收听 Flow 咖啡 Media 第一个中文咖啡播客。 Flow 专注于声音的形式呈现出咖啡世界的有趣、多元、创造和分享。我们采用了多栏目的形式，每一个栏目都代表着不同的咖啡领域和内容深度，所以不管你是咖啡小白还是咖啡专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有趣又有料的内容。搜索 Flow 咖啡 Media， 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微博、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Instagram、 iPhone 自带的播客 APP、 全球泛用型播客 APP， 比如说 Castor、 Overcast 等平台订阅收听我们。另外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有趣更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那天晚上到西安差不多已经快将近12点了。对，
在西安我们也遇到了很好的小伙伴，也认识了
对在
比赛的一个小伙伴。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也有一个插曲，我们才能认识他们，是因为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对，我们到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马上睡觉，因为我们想说，按照我们的整一个备赛流程，作为小助手的我，就是有拟了一些指定冲煮需要做的用具，然后自选冲煮需要做的用具，然后我们需要有的一些注意事项有哪些，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去检查我们的工具啊，反正行李啊，巴拉巴拉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到了酒店，我们马上把行李箱打开，一是看它有没有碎，因为坐过飞机嘛，就是
因为很多东西玻璃的嘛。
对对对，然后先检查了有没有碎，然后再按照那个就是用具的 list 去检查东西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傻逼了，然后我们发现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没了，
杯测勺。
对，是 Nada 在指定冲煮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特别的着急，然后想说完了，那可能就是在工厂没收，然后我们两个就嘟嘟囔囔了半天，就是在责任认定上面，然后就搞了半天，反正就是一开始谁也不想承认错误。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承不承认他都丢了，就是他反正是现在不在这个行李箱里面的，那我们为了比赛应该马上去进行处理。
对，
所以我们第二天我们就跟卢源这边进行了一个就是咨询，然后
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特别表现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都还挺好的
啊，因为基本上以前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吵了，就觉得你为什么一定要怪我呢，感觉好像是我一个人把这个东西弄丢了，然后你好像就没什么责任似的，就是 在团队协作的事情上切忌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嗯，其实面出现问题然后直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谁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面对自己的一些错误上面面子上面还是
有点
对对对对对，还是想说为什么是我错。然后我们就马上第二天嘛，我们就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说哎，那我把东西寄给你们，然后他后来马上又补充了说我还是再给你们一个 B 方案，就是找一个我认识的当地的小伙伴，然后你们先去管他借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先拿到，如果到时候快递没有到也有一个备赛的东西去。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认识了Moon 和平仄的
张强
啊，对，然后就是这样跟他们聊上了，然后也成为了很好的伙伴朋友。对，然后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让娜娜重点来讲一下，就是也包括是西安给你特别人文关怀的一部分，是不是？
对，因为张强他自己本身也做咖啡，对这方面也了解比较多，就加上莫文就是跟张强他们一起在准备西安的咖啡师赛。这个
你应该要介绍一下，就是Moon 他是干嘛的？他让我特别惊讶
的
是，
西安的星巴克很强，就是他是星巴克的小伙伴，但他已经比赛了三年了。
我会想说，星巴克也要来参加比赛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星巴克
对我觉得就是
很多小伙伴去参加不同赛区的比赛。
对，我这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些人会觉得星巴克不好喝，所以会对于星巴克内部的一些咖啡师或者是对专业技能产生质疑。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
虽然不是全部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
对，想要去
小伙伴在
通过知识学习包括比赛想去提升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就是把星巴克看作觉得呀它就是一个商业咖啡，它没有任何学习的地方。我觉得不是的。这个是我通过 Moon 我觉得它特别让我感觉到特别激励我的榜样。
对
对，
然后还有 Moon 的在星巴克的伙伴，我们都有，就是大家都很蛮聊得到一起，对于咖啡的文化呀然后咖啡的技术方面，
而且以及他们对于
要不是
咖啡的价值和品牌的管理上面是非常有自己清晰的概念和想法的人。
要不是因为这次有比赛，我可能会跟他们一直聊，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可以探讨沟通的。因为大家在咖啡这个行业不同的板块然后不同的领域，所以应该有很多可以碰撞的，就是可以因为跟星巴克然后跟他们的品牌的人去聊，因为工作内容不一样嘛，所以就是可以拓展跟他们聊。最吸引我点是可以拓展你对于咖啡的认知，就是原来他
可以，我觉得路不应该自己越走
越
走
越
越窄，
对，应该越来越宽，应该跟不同的人去聊然后打开你的视野。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当时跟张强应该是认识了一天吧，然后你第二天就要去参加，哎，是，
对对对，他就说哎，那我可以来帮你看一看指定这一部分。
对，然后我们
非常感谢他，
我就觉得好天哪。然后我主动放弃了做他指定的小助手。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特别，让我觉得有人情味儿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我们现在来说线下交流会越来越少嘛，而且你在这个城市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相熟的人，然后又因为咖啡然后有这样一个人愿意说哎我来帮你吧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天哪，这怎么可能呢，就是。
对，他当然他也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去，我们后来去看 Moon
对
的比赛，然后我觉得他的比赛的整个感受非常棒。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听听 Moon 对于比赛的一些感受。然后对，还有一个很糗的事情，就是我比赛前一天晚上
失眠
了，真的就直接失眠了。然后我觉得很热，哇这个屋子为什么这么热，然后一直睡不着，可能到了凌晨四点五点才睡，然后七点起的床。那一天我整个人反而状态还好，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就是因为你要比赛嘛，它是一件就是定在那里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去逃避， 你睡不着你难道还不上吗？你难道不去吗？这不可能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你的心理的能量大过了，就战胜了你身体的那个
的、嗯、
对。
怪不得我比赛我要休息了好久的身体没有缓过来。嗯，那一天啊，因为我应该是六，哎我看对，我是六号你的指定，而且我是第一个。
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
我们抓阄
下午的时候
去抓阄嘛，
去做一个赛前的培训。那个培训就是告诉你比赛的对，就是评委再把那些规则上的东西给你重申一遍，然后给你着重的强调一遍那些什么不能做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好像还是有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嘛。我觉得就是你要去参加比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熟读你手里的那本东西、
嗯、
就是你那个宝典指南。你连这个都做不好的话，我觉得是一件态度有问题的事情。
对，你这个时候的语气好像评委啊。那就是当时大家
就一定要去读那个东西，而且你要反复的去琢磨那上面的字眼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个特别重要、
嗯、
这个比你觉得你的咖啡做的什么样子还要重要，因为
阅读理解也好、
啊、对，因为你要是没做对那一项，或者有对这个文字上的东西有一定偏差的话，你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了。
所以才要有一个赛前的就是答疑的部分啊，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在
一定要问
时候都可以问。
对，
嗯，对，反正我们就抓阄了。我们就抓了归因为是分了两天嘛，就是我是直接就是六号比，我是抓了八号、
嗯，
我是在六号比赛，然后因为经过不同的安排，就是每个人不能是在六号，比如说他不能指定完就立马是自选，所以要岔开，那我就被抽选为第一个去进行指定的，
然后自选是最后一个。
对，所以那一天我都在比赛。嗯，我第一个去，我也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其实我内心是很懵逼，我不知道这个豆子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哦，还要说一下，就是比赛当天其实也不是那么平静的，就是台上在忙活着，你台下你也是在忙活。为什么呢？就是好像那个比赛的选手的后备间，
嗯，
因为你们当时是有两个比赛项目，三个比赛项目同时进行嘛，就是自选的人在因为他们赛程特别的紧张，所以一边在比指定的时候，另一边肯定有一个选手在比
自选，
然后中间还有个台面是给潮流饮品的，所以就是说有三个比赛在同一时间进行，就三个比赛项目，然后他们的选手准备区应该是有
相对有点混乱，
是有三个，就是那种简易小房子，就是我们去、
嗯、三个隔间，
对，三个隔间，就是我们平常像去你们去参加集市的时候那种摊位，
嗯，
然后有三个摊位，然后但是呢，后面两个都是给潮流饮品的，也就是说他们比咖啡冲煮大赛的选手，你无论比自选还是比指定，你都只是在一个隔间里进行你的，比如说备赛，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开啦，然后你要去
装好
调你的那个这个那个啦，然后你那里面你想一间差不多也就十平方吧，
没怎么可能五六平米、
啊、哦，就五六平米，那你们想象一下更小哈，然后里面差不多一个选手一个助手嘛，然后
对，反正就是大家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
都
特别的乱，然后里面挤了差不多有五六个人是有的，
嗯，
那你想选手他来的时候他肯定要把他的那个器具什么的都带上，那每个人平均带一个箱子好了，我记得你带的是一个28寸的箱子，
嗯，
对，那你想好几个人带28寸的箱子，那里面施展开来那还能站人吗？就是而且你特别怕你那一瞬间的东西脆了或者是被人拿错了，就特别容易发生的事情，别人也不是故意拿错的，就是、
嗯，
那么多人东一下西一下的，你完全不知道，所以比赛的后台也是特别的紧张的，所以我整个人的脑子也是绷着的，因为我想说我作为他的助手，我一不能让自己有失误，不能比如说我给他递东西的时候哇在我手上脆了，这下就完了，因为他准备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多余的。
哎，对，说到这里我要插一下，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要分享给大家，就是 准备的东西应该最起码要多一套，就所有东西都要多出来一套。因为但是我这一次器具就是像卡丽塔呀、啊、不啦不啦玻璃壶啊都很好，唯一我那个饮用的杯子是一个不太能买得到的杯子、
嗯嗯、
所以我只买了三个。那当我想要买第四个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别的都是有另外一套的，我就这个没有，所以我每一天都很小心擦杯子洗杯子，我觉得我都快
疯了。
对，都像那种强迫症一样，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好放到哪里，就是搞得自己有点很神经质啊。所以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一定最起码多所有东西都多准备一套。
嗯
嗯，真的是万一你猜了呢，这个很容易发生的。
对，然后你想你帮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然后他有一个应该是有个小推车，三层的。
对、
嗯、
就是每一个各选手当你快要上场之前都是有一个推车给到你的。
对，然后他要把他所有的，比如说你去参加你的指定或者是你去参加自选，你要把所有你想用到的东西都放在那个上面，并且、
嗯
保证它是调试好的状态、
嗯、
对吧？
对。
然后好啦，这个小助手把你的东西都推上去了，那么你应该要告诉大家你在指定冲煮的时候你的比赛的准备时间你在干什么，真正的比赛时间你在干什么，这个时候就应该由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因为当天指定的话先有刚刚说了有半个小时的练习时间、
嗯、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有看到这个豆子，然后在练习时间你共有30分钟去不停的做做做，因为那个磨豆机
也是指定的，
对，是指定的一个磨豆机。然后这个磨豆机呢也是事前我没有怎么用过的。
嗯
嗯，
所以你指定冲煮就是有几样东西是指定的，就是你的水是指定的。
对，水、豆子、磨豆机，
嗯哼，
这三个。但是比如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器具，
嗯，
要怎么做
是你自己的事情。
对
啊，
对。然后当然了你做好之后他们会给你一个杯子，
指定的杯子。
对，然后你倒到那个杯子里面，一定要倒120毫升以上，如果你低于这个的话就不计分。
嗯，就是在规则里面写清楚的。
对对对对。那半个小时里面我们就大概有做了五次这样子。
天哪，你们居然做了五次。
对，
因为为什么我会说天哪就是怀疑的这种眼神，是因为我在后台我完全不敢看他们在干嘛，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哎呀我看我想看一下然后又不敢看，看一下又不敢看的那种人、
嗯、但是比较尴尬，就是因为在练习时间的半小时你能做五次真的是很紧张，因为是有三个人一组，三个选手一组都要用那桶，三个选手一组都要用那一个磨豆机、
哦、
但是大家对磨豆机就是用的刻度不一样，所以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真的是，那比如说你想要用这个的时候另外一个选手也在用的时候你就只能等，然后他用完之后、
嗯、其实这部分时间是要去协调的。
对，然后他用完之后你还得把磨豆机再调回来，调到你要用的刻度。
天哪，你还记得住吗那个时候？
所以你要记住啊。
嗯，
然后最后试出一个你觉得不错的方案， OK， 你记住你要用多少整个的萃取方案，你的磨豆机刻度多少，然后待会儿在比赛的时候你要用到。
嗯
嗯，然后因为我半个小时完之后，我没过一会儿，可能也就半个小时20分钟，那就该我上场去准备，8分钟准备，7分钟比赛。
嗯
嗯，
所以你后来那个就是指定冲煮是有三块时间组成的，就是你比这个赛其实是有三块，
对，练习30分钟的练习时间，
嗯、对，然后是
8分钟的
比赛准备时间，
对，
然后是正式的
7分钟
的比赛时间，
对。
那么你下面8分钟你干了啥？
8分钟就是跟其实我练习的时候差不多，我把也是他会重新再发你一袋豆子、
啊、
这个豆子也是没有打开的，当然了是那一批的比赛豆。
嗯，
打开之后呢就开始选瑕疵豆对吧、
嗯、
把一些你觉得不好的豆子或者是后面的太浅的或者太小的会有瑕疵的，有什么重演的葵壳就是空的豆子都选走，然后留下你要用的部分。
嗯，
然后就开始做了。sorry， 当然就是你可以事先磨好然后放在那里、
嗯、
但是你不可以，水跟粉是不可以接触的。
嗯，
然后就准备好，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的，比如说你把你的滤纸先放好，把你的杯子也先可以先放好，这样子
就是为了你比赛的时候节约这一部分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你能把 只要你不萃取之前做的所有事情，水线设好都可以去做。
嗯，其实这八分钟是完全够用的。
对，
嗯，然后他最新，
但还是要练习一时，练习一下才够用。
最心惊胆战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用的冲煮，这一部分用的冲煮的器具是爱乐压，然后他过了30分钟，那个真的是在当天换的，他那个30分钟上去之后，然后他觉得这个豆子他不熟悉，然后他不知道用爱乐压，其实你当时应该是
用爱乐压做出来太酸了，
嗯，就不好喝嘛，然后他就用了卡丽塔的那个壶，因为在原来我们指定冲煮练习这个环节根本没有用过这个器具去做过任何一次的练习，然后当他下来他跟我说我要准备的时候，我说你想用什么器具，还是用爱乐压布，他说我要换，当然我心里就天哪。
对，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就是在你之前练习的时候一定要练过，比如说爱乐压，然后另外一套器具都要去练，不能像我一样，就是因为我在准备，比如事前很早准备的时候都一直只准备用爱乐压，就是不能只有一个方案，
就是他准备的时候真的是迷之自信，你看这种指定冲煮的时候就哦不用练那个，不可能用到那个啥啥啥的，然后我说那你要不器具多准备，他说不会的，我不会拆掉的，然后我觉得没必要带那么多，天哪就是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助手，那是整个内心都是崩溃，好吧，也是怪我，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气场去让选手能够听我的，毕竟我是一个卑微的小助手。
你这是在挖苦我吗？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那你八分钟练完，就是准备完了之后，你要开始正式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应该跟那个计时官去沟通？
对对对，
然后你们两个要协调的时间是一致开始计时。
对对对，有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因为旁边也是有一个人帮你专门计时的，
嗯，
有可能你开始的时间跟他开始时间不一致，
其实还蛮会影响后面的结果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一定要去
这个沟通协调能力一定要做好，对不对？
对，
嗯，因为毕竟还是以他的时间
为
准嘛，
嗯
嗯。然后你正式开始你的7分钟倒计时了，好，你可以开始说了。
准备的时候一样啊，就做咖啡啊，但是只是说你要同时做三壶。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做，但是这会造成第一你的时间可能不够用，第二你的三杯的咖啡的一致性比较差，因为温度不一样，就也会影响到你的评分，
嗯，
所以我是三杯同时做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脑子里是要记各种各样的数据。
对，比如说当然了这个都是事先练过的，嗯
嗯，但对我来说还是挺难的。
是，就是一开始我在家里也好准备的时候，确实我觉得我这怎么可能做得到三个，哎，就是而且要把它错开，因为比如说如果你的闷蒸时间只有30秒，如果又加上你的注水没有那么快的话，你很难，你第三杯注完以后你第一杯已经超时了，底下再做第二，
其实是会影响你的萃取的，
对，会最后会影响你的一致性，
嗯，
所以这个是要我觉得一开始很多人在准备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嗯，
或者流程上的问题，
嗯，
其实指定呢这一块就是7分钟里面同时做三杯，反正只要在时间里面做完就 OK，
嗯，
然后做完之后倒在那个指定的杯子里，然后因为我们是在冬天嘛，然后室内的那个叫什么暖气又不够足，所以，
嗯，
我就有把杯子，他给我的杯子有温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评委在喝的时候从高温中温到低温，如果你的没有温杯或者你的咖啡温度太低，直接上去去中温低温，这直接会影响到你在高温的时候打分，
嗯，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就是如果你在夏天比赛和你在冬天比赛，可能豆子的变化以及你要做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有蛮不一样的，
嗯，对。然后这是你指定冲煮的部分，
嗯，然后说到
你整个下来，你就做完之后，你其实也挺懵逼的。我觉得你做完之后才整个懵逼。
对，因为我做完之后，我不是我喝了以后，我觉得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
嗯，
但我有测那个浓度蛮低的
啊。后来我记得一开始这样子的，他回来，他因为他第一个比嘛，比完了之后
没有任何感觉，
他没有任何感觉，然后
我
们就马上收拾东西回酒店，因为我们酒店住的还比较近。为什么我说要 马上收拾东西回酒店，是因为下午他最后一个笔自选，其实我们当中还有蛮长的时间，差不多有3个多小时。
嗯，
对，所以然后再加上他前天晚就晚上是没有睡好的，那我想说嗯可能会影响到他下面的发挥。因为我们经常考试的话就会说，哎，你一门考试过了之后，过了之后你就不要去想上一门的东西了。但是他其实是对自我要求又非常高的一个人，然后他在那个差不多回酒店的7-8分钟的路上一直在跟我说怎么样，然后哎，我觉得那个就像你那个
考试
考完了之后，你出的那个考试考场的门一直在对答案，你就会觉得特别烦你知道吗？你想说下午还有考试呢，就是你不能把精神就集中到那个嘛，就是要讲究战略战术。天哪，
这个好像是有点像哈。
这个同学怎么一点这么实诚呢？就是那种，那3个小时里面做的事情还挺多的。然后我们没有休息，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对，因为我又把豆子测了一下，然后又把流程
走了
两
遍，
将将够两遍、
嗯。
对，然后洗了个头。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注重自我形象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我发型不是很好看的话也不太好，就是说正经点是希望给一个比较好的精神面貌给到评委。
嗯哼，这我觉得挺重要，这是你的态度粉。
其实平时在店里也是，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师在
那吧
台里面，我相信顾客都希望他是非常精神抖擞，然后态度很亲切，嗯，干干净净的，收拾干干净净的、
嗯，
那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
对、
嗯，
所以这个是可以放到线下去，日常生活当中去，类比的一件事情。
咖啡是黑色的，也是白色的，还可以是声音的。Flow Coffee Media 第一个中文咖啡播客，戴上耳机，在这里跟着咖啡和声音去全世界旅行吧。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将 Flow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下一次如果我要比赛的话，更好的去让自己记得的就是我的临场的应变。因为我一直是那种我需要提前知道我这个咖啡冲出来什么味道，别的朋友去准备比赛，他们事前都会一直不停的冲，哪怕快要可能马上就要比了，他们也会冲，因为要得到当下那个咖啡豆最精确的风味，你才能在风味描述这部分拿到比较好的分。但是我是很难做这样的，最起码那次，对，最起码那一次我是不行的。如果你让我比如说提前10分钟再冲一壶，哦，这个风味，然后马上把它记住，我会可能有点
难，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很临近比赛的时候再去冲一次，矫正一下或确定一下风味部分。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 flow 或者我们做播客这一块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现场的展演部分会有戴耳麦，你会带着很多人去讲，对吧？不仅是评委，因为现在下面还坐了很多人来看你的比赛的。当我在那个广播里面或那个扩声器里面一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在做
播客，
是感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感觉很熟悉。那这一个感受又让我自己在展演的过程中非常的放松自如，我是蛮享受的，虽然
表现不尽如人意。
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享受这一个10分钟。
嗯，
那我
起码我觉得你特别好的是你没有卡壳或者没有忘词，没有说错东西，然后整一个非常流畅的把整一个这个部分给走完了。对我来说，
因为这之前我一直都不太行，是吧？超时之类的，
因为他偶尔会超时，然后这是一点，还有就是他面部表情就比较那啥，就是
你意思我没有表情吗？
不太会微笑。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在场上的那个时候已经尽了他完全最大的努力，至少我看见他有笑。
嗯哼，就是现在我们讲了这么多感受，我想做一些总结然后分享给大家。就我刚才有说到经验对于一个人来说，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可能占了70%的部分。所以不要害怕去失败，或者是哦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关系，尽量去比 然后得到尽可能得到更多的经验，
嗯，
然后还有是跟朋友去问他们很多很多的他们的经验，
嗯，
当然不需要全听，但是能给到你额外多的一些帮助，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还蛮重要，就是你自己对于比赛的理解，
嗯，
以及从评委们的角度，他们的认为好的咖啡是什么，他们觉得一个选手应该呈现给他们的水准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到这一部分，所以也就是说我认为的好咖啡跟评委们认为的好咖啡其实差别非常大，
嗯
嗯，
那我觉得这部分你应该跟我们的听众讲一讲，就是一般人的认知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说你做的咖啡你觉得好的那部分评委并不觉得好，评委觉得好的咖啡是另外的一种，
对，
然后因为他们是对于这场比赛来说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比赛中评委觉得好喝的咖啡放回到日常里面
并不一定是大家觉得好的咖啡，
嗯哼，
我只是这样子去猜测，因为我也没有把一个评委和一个普通人放在一起给他们同时一杯咖啡，
嗯，
让他们来评价，只是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推测而已
啊，对，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去看待问题或者是我们去评论如何是一杯好咖啡，不需要那么的单一性，
对，
不是说评委说
的
一定是好的，比赛当中的咖啡放到日常当中也一定是好的，因为它有很多因素，或者是说我们日常当中的好咖啡放到比赛当中去也不一定是好的，
对对对，
它有很多的因素，有很多的限制，你放在那个条件下你做出来那样子的它可能是好喝的，
嗯，
但你放回到你的日常当中它可能由于水变了或由于什么原因变了，
也可能是一种产品取向，比如说这种产品或这一款这个烘焙
面向市场可能市场不接受呢，
对，就是想要比如说突出它非常很轻盈的那一部分，当然有这样烘焙的品牌是这样做的，那这一块可能在比赛场上就不太适合，
嗯，
就是说所以就是跟我刚刚说的大家要去理解对于比赛来说什么是好的咖啡，它的评判的标准，因为我们单独去看哦 body 乘二然后 balance 乘二然后酸乘二，但到底什么样的酸才是好的酸，什么样的 body 才是好的 body， 什么样的一致性，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什么有认识这样的人是他是评委，你可以跟他去交流，
嗯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第三个重要就是你平时的专业技能吧，就是你对于冲煮的理解，
嗯，
给你一款豆子你能不能在很快的时间里面通过调整它的颗粒的大小，就是研磨度水温水分比，然后选用什么样的器具选样的水，然后让它尽可能的做得好喝一些，我觉得这是一种专业技能，
嗯，还有就是平时的日常职业习惯，
嗯，
非常重要，而不是说我为了比赛然后我去训练自己塑成一个吧台的清理啊之类的这种，我觉得这个
啊你说吧台管理
啊，对，速成是有用啦，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速成能力和应试能力应该是挺不错的，
但我就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平时的
就养成这样的
好习惯，如果你是咖啡师你平时就养成这样子比较好的吧台整理能力管理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你在比赛的准备期间你不用为了这一部分大费脑子，
对，去改你的习惯，因为习惯改起来真的是蛮难的，对吧，
对，而且你要想你平常的工作90%的时间都是在吧台里面的，而不你只有10%你想去参加的比赛的时候你才只有10%的时间是放在比赛的那个场上的，
嗯，
所以更多的时间你仍然是为你的客户为你的消费者去服务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对，因为我想作为一个顾客你去到一个咖啡馆一个咖啡师让你做咖啡你也不希望他把台面弄得特别脏你会觉得这杯咖啡你都不想喝，
嗯，
所以这一块也是可以应用到你的日常工作当中，你日常工作当中很整洁，比如那里滴了一点咖啡你立马擦掉然后东西放得整整齐齐 要用什么已经提前都放好了，放在那边，也你不用说啊，我做一个浓缩，突然发现我没有倒奶，然后再去倒奶，这样子。所以整个的流程，如果在日常工作当中就积累好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你在比赛当中，不管是冲煮还是咖啡师，可能对你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嗯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日常就是。还有就是顾客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嗯，
因为我比较少去在咖啡馆做咖啡了，
比较少站吧台啊。
对，就是我从自从做咖啡以来，我站吧台的时间都非常少，因为我一直是一个运营，或的角色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站吧台的时间很少，我跟顾客接触的时间也非常少。所以在顾客服务这一块，
你看你这
个时候、就是、需要加强的，
你这个时候的面部表情什么的都很需要加强了。
对对，
因为这个也是习惯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我是我跟别人就是闲聊的能力比较差，因为我平时一旦面对咖啡，一定是要比如说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咖啡豆的烘焙怎么样，然后这一款咖啡豆的萃取方案应该怎么样，就是都是一个比较解决问题的。
比较技术层面的，
对对对，所以都一般都是比较严肃的一个状态。
嗯
嗯，而我跟比如说哎，今我们的常客来闲聊的时候有，但是比较少，所以这一块确实
你也不会一边做咖啡一边跟人家闲聊。
有，但是我有在我们因为已经很熟了呀，他就是我朋友了，我当然一边很轻松可以做到一边跟他聊天一边做咖啡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心理素质，有。听说过
保持心态不崩，
对，有听说过因为打奶没打好直接放弃比赛的时候我不提了。对，我心理素质除了有很少一部分人是天生心理素质比较好，我觉得大部分人大家都普通人
还是
会有压力，对，都有紧张，我觉得很正常，你觉得你紧张别的人也很紧张，正常。
嗯，
最重要的是能让自己脑子清楚，就是脑子拎得清在那一刻。那你要心理素质好，不出差错，又依赖于你平时的积累和你赛前的准备够充分。就一句话是说，你准备了多少，你在赛场上表现多少。
嗯，
所以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准备足够，你在赛场上也可能不太会有好的表现。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不太能偷懒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最重要强调的就是团队协作。在这里也很感谢Swan。虽然他作为一个素人，他也不是做咖啡的，但是他依然尽他的努力和能力，然后在这么短时间里面尽可能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小助手。在我感冒了感官失灵的情况下帮我去喝那么多么多的咖啡。所以就大家做冲煮比赛的时候我觉得也还好，不像咖啡师需要很多人做你的团队的小助手，那一两个人就够了。平时大家的交流，然后你团队之间的相互交流，然后协作，每一个人分工明确都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忘拿东西啊，然后放错东西，放错位置都会影响到你的比赛。
因为我还想就是从当然刚才他说我是素人助手，我从素人的角度说就是他这次比完赛之后我的一些看法，就是我觉得
点评一下陈老师。
我之前觉得比赛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掌握一些，因为我是考试型选手，就平时不努力那种啊。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抓考点和得分点嘛，就是比较取巧的，就是临时抱佛脚那种类型。然后我就把这种心态呢运用到了比赛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冲煮比赛嘛，又不是咖啡师比赛，好吧，
都很难好吗？
心态没有摆正，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相对于咖啡师比赛没有那么困难，对，没有那么，因为它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难度。然后其实打脸很疼啊，最后比如说你去选豆子，你要选什么样的豆子，你肯定不能选很平常的，虽然它很好喝，但是
就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大家选豆子方面也要选就是容易拿分的豆子，真的是存在这样的因素，这样的一个条件在那里，所以大家也要理性一些，不要像我，
对，他就觉得啊我自己喜欢这个，然后我就去 选的。
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欢我选的豆子，我非常非常喜欢。
对，但是他我觉得他选豆子是挺好的。
Anyway， 就是大家还是要
啊，
对。
啊、就是
把自己的喜好
主观喜欢，对，不要带入到，对对对对、
嗯、
不要过多的带入到比赛当中去。
当然你也要去非常的认可你选的豆子，如果你都不喜欢那个豆子，你没有办法就是非常好的去跟评委讲说这个豆子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因为还有就是我觉得给我感觉最大的一点就是咖啡师，你想要做一个咖啡师简单，你想要做好一个咖啡师很难。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平常就要么就自己在家里、
哦、这个怎么说呢
啊，要不就自己在家里做咖啡嘛。那你对自己做的咖啡肯定要求不会那么高啊。
嗯、
我就觉得，哎，我这水平，我做砸了也不能怪别人呀、啊，就可能只能怪
自
己。自
己做永远都是最好的，
对对对，就觉得哎，那就怎么样，就是冲了你就得喝嘛，你实在太难喝你就倒了，再重新做一杯。
嗯、
但是你比如说你去咖啡馆，你总是相信咖啡师的，因为他会比你专业。但是呢，
现在也不见得，你知道吗？现在有些自己在家做咖啡的人可厉害了，真的，好豆子喝的多了去了。
对，但是你有的时候去咖啡馆呢，你会觉得说有些咖啡师的技能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好，
嗯、
就是他冲的可能让你不是特别满意吧，嗯，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咖啡师挺容易的。然后什么叫做好一个咖啡师特别难呢？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特别科学的东西，它 98% 的都是水啊。那你想这个水有多少种，你想有纯净水，有矿泉水，是吧，还有巴拉巴拉各种水，然后还有调制水。水影响一杯咖啡，就是它里面它有包括到化学的
就各种离子，
各种离子，那它是一个就是数理化必须得学好，是吧？
那意思是文科生变去比赛了？
那我可没有那个贬低文科生的意思，就是
它
是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一件事情，
涉及到这部分知识。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懂的话，当然会对你不管是做咖啡的哪部分都非常有帮助。
对，然后但是做好咖啡师这一步。好咖啡师这个部分是被人低估的。我说为什么会被，我之前觉得是被
你作为一个顾客来说，你觉得是被低估的？
对，
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我去咖啡馆，我买单，我点单，
嗯、
我比如说我要一杯水洗的肯亚，
嗯，
然后哎，咖啡师点完单付完钱，然后他不开始帮你做吗？做个整个萃取完成。这杯咖啡端到你面前就五分钟，你不跟他交流，你只有这五分钟。
对，
你跟他交流，那就可能有个两个小时，三十分钟这样子的。
要取决于你们聊多久、
对，要取决于聊的多深，
这还要陪聊。
那你就完全不知道这个咖啡师他的水平在哪里。
嗯，
然后当你只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把这杯咖啡端到你面前，你开始喝的时候，我相信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喝完。
对，你说这五分钟还是取决于你，还要是你看着他做。但万一就是你去到咖啡馆点了单啊，咔就坐在那里跟朋友聊天去了，或者自己
啊，那就什么都没看到
了。对，你就是其实你连我这五分钟都没有，就是很难感受到这个咖啡师的水平
啊。对，然后我只能我那一刹那就像你们比指定冲煮一样嘛。就是我盲
喝到的，对，
对我盲喝了，但我喝到我可能觉得哇，这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哇，这个挺好喝的，哎，挺符合我的，那我下次还会再来，对不对？但是我跟这个人是没有多大的深入的接触的，
嗯、
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个咖啡师是水平如何、
嗯，
然后他的顾客服务怎么样，
嗯，
只有在点单的那个瞬间，那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情，所以好咖啡师在咖啡师这一个类里面。他能够被人发现，机会还是有限的。
对，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自选冲煮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在自选冲煮更像是你刚刚描述的说，应该就是在咖啡馆的这个场景里面会被碰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他来迎接我，给我点单，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点，然后他的一整个的 服务，他帮我指导指引我怎么去点，他给我介绍每一个豆子的背景信息，咨询我喜欢喝什么样的类型、选最后选配到我可能会喜欢的，然后再给我展演他怎么磨豆子冲咖啡，冲完咖啡以后再交流我跟我交流，哎你喜不喜欢啊巴拉巴拉这样子，其实这个更像是自学的这种充足的这种。
那就是要讲到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他比完赛之后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是通过比赛真正能够带回到你的工作当中去的？对，因为我们
没有想这个，
因为我们经常说，包括去看世界决赛的时候，会经常选手们会提到说，哎，这个是我想展演给大家看，然后带回到我的咖啡馆里面去的。那我当时是很单一的理解为就是咖啡嘛。你就是把你的产品带回到你的咖啡馆，然后给你的顾客看，我现在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产品，然后这是我去参加比赛的，然后它将作为一个产品售出，对吧？这是我最直观的理解，我以前都是这么理解的，我就觉得，但是他这次比完赛之后我又有了新的思考，我觉得我们带回去的仅仅是咖啡吗？或者是说其实一直在说的可以被带回到咖啡馆的运用到你日常工作当中的会不会是别的东西，
比如说
你的，
我想听听你的理解，
就比如说你的吧台习惯，你的习惯是可以被带回去的，然后你对咖啡的理解，因为你通过比赛你不断的去学习理论知识也好，你去实操展演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经验，你的经验是可以被带回去的。然后再就是你的对于顾客的顾客服务这一块是可以被带回去的，
这是你想的，
就是软实力你是可以带回去的，但是至于我觉得我之前的看法跟我现在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产品可能可以带回去，
也
可能带不回去。
你可不可能你的咖啡馆就用的是竞赛级的咖啡豆
啊？对，
那个好贵吗？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软的东西是你完全能够带回到你工作当中。如果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哪怕你不在了，你有些习惯也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这对你自己后面的人生的道路是可以有用得到的地方的。
哇，说这么远。对，我其实现在
如果你是对于自己一个非常高要求的人，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你讲了你的感受，然后你觉得比赛完可以带回到就是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的这次认识的其他朋友们，他们对于比赛的一些看法和他们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趣的事情。
大家好，我叫小波，我是一名冲煮选手，比赛可以让我更好的了解咖啡，并把这一部分的知识更好的回馈到吧台。今天网易云的年度报告提到，我在某一天听了同一首歌11次，说是很特别的一天。我想说是的，我那天下班后走了11遍流程到凌晨3点。
Hello， 我是莫恩，我是一名西安的咖啡师，也是在不久前参加了CBC 西安分赛区的选拔赛。对我来说，比赛可能是一个帮助我不断前进的那么一个项目也好呀，或者是一堂课程，因为每一次参加比赛都会有很多新的内容可以被学习到。我是从2016年开始参加 CBC 的，今年是第3次参加。那每一次我都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那对我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的练习跟准备的过程，这些经验跟知识都是可以非常好的去拿到门店的，然后再回馈给我的顾客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对比赛来讲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然后就是备赛趣闻吧，备赛趣闻就是过去3年自己有比过很多的比赛，然后也有当小助手，然后参与到很多其他选手的备赛里，总是会有很多的插曲。 所以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赛就是一个非常，有时候就是龟毛到细节到不能再细节的那么一个，一个项目。你稍微有一点点的闪失，可能都会对你全盘的比赛或者说你的成绩会有一个致命的影响。我记得我17年参加 CBC 分赛区西安的比赛的时候就闹过一次笑话。我比赛的时候是需要磨豆机磨粉，磨完粉之后需要去称量粉的重量，然后再根据这个重量去加粉或减粉，所以我会需要勺子。那我上场前也是信心满满，然后就上去了，准备时间突然发现自己少了一把勺子。当然后来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就是让人觉得很刺激，你到了临场关键时刻才发现自己有一个这么致命的失误。如果你没有勺子，如果我那场比赛没有勺子的话，我每一把咖啡粉我都无法称量，那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下去，一致性和口味感官就会差很多。然后今年有一个另外的咖啡师比赛，我带着我的小伙伴比赛，也是帮他去准备赛前的器具，结果忘了给他准备聪明杯，不是聪明杯，忘了给他准备一个分享壶，所以他上去比赛的时候，三个环节结束了，到最后一个环节需要用分享壶的时候，发现没有壶，就如果没有分享壶的话，就没有把分杯，然后去分创意饮料给评委，他就忍着巨烫的热气，拿着那个玻璃的 mix class 就把饮料分完了，下来差一点就要打死我。今年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其实在备赛前，创意咖啡有一个分享壶需要去添加那个创意原材料的，结果来到比赛场然后去检查器具的时候发现又少了一个，这次还好，就是准备时间比较充分，可能在比赛前的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楼底下的超市买到了那个东西，避免了尴尬的再一次产生吧。所以我觉得对比赛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考验团队默契程度，也是考验咖啡师细心耐心的一个比赛。而每次比完赛我都觉得会成长很多，至少是在这方面，你以后再也不会这么粗心大意的去备赛了。当然这次还是粗心了。那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备赛的我的想要分享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在备赛阶段去战胜自己内心的寂寞吧。因为三周的比赛，其实这三周我基本上没有做什么相关的社交类的活动，每天很规律，就是9点钟上班，18点钟下班，下班以后去到那个训练场去练习，每天都是这样重复。那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有额外的社交，然后去喝酒呀或者是去玩都没有，就是严格的按照自己的备赛计划来。刚开始可能因为有新鲜感，因为你要克服很多训练阶段的一些瓶颈，你那个时候还会觉得是充满挑战和热情的。但是一旦当你已经进入到了已经流程很熟练，台词背的已经很不错，然后接下来的阶段就是每天去测豆子，去做日常的流程练习2到3遍，每天用这样重复，然后很知识化的工作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许的精神上的动摇，就是我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每一天呢做的意义是什么，那到时候他真的能不能在比赛中为我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呢，我又开始质疑自己。然后每天练习的时候，因为只有你一个人，然后加上你的教练，那只有两个人，然后每天的4个小时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这里，然后也不会说别的话，就是去练习测试然后赶地铁，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那段时间会觉得有一些迷茫，然后有一些觉得寂寞，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如何去克服备赛瓶颈期，或者说这种一个饱和阶段的那种内心的空洞。我自己的办法可能就是听音乐调节，或者是通过就是不要去想比赛的事情，然后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例如说运动或者是吃各种的水果， 当然我在比赛前也很焦虑，就开始喝各种肥宅水，喝可乐，然后暴饮暴食，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内心的这个焦虑。不是什么好的办法，但对我来说是有效的。通过咖啡来连接，真的让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我记得备赛前11月的中旬，刚好是上海赛这个 CBC 的结束的日子，有机会因为跟卢源哥然后交流，他很热心的帮助我借了这台 CBC 比赛的磨豆机，我才能够拿到这台磨，然后有着更好的准备度去准备我自己的 CBC 比赛。在上海还认识了 OHA 的伙伴们，再之后就是拉着这台磨豆机坐着高铁，一个人把这个40公斤将近的磨豆机拉回西安，然后和质疑者还有评测的伙伴一起备赛。然后备赛期间，在比赛前又是因为这台磨豆机和杯测勺，我们又认识了 NASA 还有 SWAN。我们可以一起在训练场地聊关于咖啡的更多的事情，包括冲煮赛的备赛以及冲煮赛各种萃取方案的了解等等。再有了就有了今天的 Flow 电台，然后我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说，我说咖啡江湖充满爱嘛。总是可以通过咖啡这样一个小小的载体，连接到很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我热爱咖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一直愿意工作这么久还在这个行业继续工作下去的。
咖啡比赛是不是有价值的时间投入和金钱投入？这个问题是我想先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咖啡比赛并不是我们需要花很多钱去参加的一个比赛，因为它并没有向你收取很高的报名费，它远远低于市面上所有的培训的费用。另外，比赛也没有对参赛级别的咖啡豆有任何的限制性的要求，所以咖啡师比赛并不会因为你花了很多钱或者你没有花很多钱这件事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同，预算自然不同。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或是想法，而是关注我们自己对咖啡的理念，在这个比赛里面是否能够就像表达了你自己的风格一样。那通过比赛，我们可以更好的梳理我们的技术和理念到最终的咖啡产品的表达效果，而比赛所获得的评委的反馈也会给到你一些启发，去更好的精进某些理念和技术。在这里我需要提醒我们的朋友注意的问题是，比赛评委代表着专业领域的反馈，并不代表着这个市场中所有顾客的反馈，这中间存在着我们从业者和顾客有一个完全不同认知的一个鸿沟。那顾客是以熟悉的商业咖啡的来告诉你他所认识的咖啡的好味道，而专业评委是以精品咖啡的好咖啡来告诉你他所认识的咖啡的好味道。作为 WCE 这样的公司，他举办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作为你咖啡师参与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初衷决定了你可以从比赛里面所获得的东西，而我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是否从比赛中得到了启发，进入到商业的过程中，让更多的顾客能够更好的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你所理解的好咖啡的味道，并愿意去购买你的咖啡产品，这就是我认为从比赛中可以得到的积极的意义。
啊，刚才听了那么多几位朋友呢，他们自己的一些感受，觉得应该看来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理解都不一样。大家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理解和感受还是蛮多元化的。那说回到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刚才斯网友讲他觉得可以带回到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那我来再讲一讲，就是这个比赛完了之后我的一些 这差不多也有两个礼拜了，我的一些变化和感受。
嗯，
对我来说，比赛只是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一个起点。它是我重新去喜欢上手冲咖啡的起点。
一定要把它搞定。
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水，然后你什么样的海拔，然后什么样的处理，什么样的品种，什么样的土壤，你怎么样的烘焙曲线，嗯，使用什么样的滤杯，它的材质形状，你的水粉比，然后你使用什么样的磨豆机，你当天的温度、湿度、空气的压力，嗯，还有你喝是用什么样的杯子，什么样的形状去喝，都是每一个小小的因素都可以影响这一杯最后咖啡的感知。哇，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它有太多的不定因素，所以我觉得这是手冲咖啡它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嗯，还有就是我想说的是，它没有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对它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
我可以慢下脚步，慢慢的去研究这
些东西。对，因为如果你进入了，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有很多问题的点，你自己就在那个喜悦当中你是发现不了的。
嗯，或者说你因为要去备赛，可能还是始终你的时间比较紧迫，因为下一次的全国赛就是三月底，时间其实中间还有过年，对吧？
嗯。
如果你日常还有工作，其实你的时间还是很紧的。
嗯。
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的去研究这些。那所以就是比赛完了之后呢，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做一些叫比对冲煮，就不是是像之前那样或平时那样子去冲一杯咖啡来喝，而是每一次的冲煮都是有一些指标的。我这次冲我是要检验什么东西，是要检验流速，是要检验不同的研磨颗粒和粒径分布，巴拉巴拉之类的，这些东西至于每一项因素对于最终杯中咖啡的影响，都是要在我看来，我觉得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数据累积，然后最终才能得到一个结论。
嗯，
而不是像我之前那样子，哦，我看了 A 这样讲 ，B 这样讲，我 A 讲这样子冲比较好，就去相信。那我现在会讲说，我需要去得到一个实验的实证，
嗯，
我才会去相信是正确的。
嗯，
当然了，是相对正确啊，因为变化因素太多了。这是我从比赛里面完比赛完之后，我重新爱上咖啡或者手冲咖啡的。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还想要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我刚刚又讲说我很支持带所有的人去比赛，因为比赛一定会带给你成长，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就一定会带给你成长，让你发现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你要想
需要理性比赛，
但是你要对你需要理性比赛，首先你要考虑到自己的金钱是不是，自己的钱是不是够，他一定会花预计1万5到2万的，
还是少的吧。
对对对，就是他一定会花这样的钱。第二就是你有没有比较好的团队的支持，你觉得你的比赛完之后你对你之后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如果你比赛完就是玩了而已，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你在比赛之前就知道我比赛完我是要做什么的。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咖啡职业的话，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比赛。嗯，因为它会在短时间内给到你很多的思考，给到你对于你的技能的一个认知，而还有在比赛当中也可以认识一些很厉害的人。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我推荐每个人都去比赛，但是你要想好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条件，以及他能不能帮助到你。
嗯，
好像蛮残忍的这个。大家听完我跟斯瓦两个人这么长一段时间对于比赛的一些看知看法，我们今天聊的比较多是因为确实我们也深刻的经历了这一段时间，所以有比较多的话要讲。那你们大家听了之后，如果对于我们没有聊到的一些部分
可以跟我们私信，
依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会看大家留言的部分比较多的，那我们会再展开讲一下。对于我们之后 flow 各个板块大家有什么要想要听的，也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之后呢应该会更多的去分享一些 跟咖啡具体怎么去冲，然后咖啡豆的一些背景知识相关的东西。如果大家也还有想要听跟咖啡其他方面相关的，比如说关于咖啡馆、咖啡人文、国外的或国内的一些咖啡品牌相关的知识和相关的信息，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这一期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拜
拜。
拜
拜。
Inspired by Coffee Human Side， 跟着不同的人和他们的声音，去发现和分享咖啡的人文精神和多元世界。欢迎大家跟我们在各大平台留言互动。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将 Flow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另外，也欢迎有眼光的品牌来赞助我们的节目。邮箱地址 flowcoffeemedia@q.com。我们下期节目再聊。